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3号礼拜一，下面是新闻提要。欧洲12名人权法官关联索罗斯，防扎克伯格式私人捐款，阿里桑纳签法案，前驻英大使任新职，赞不雅视频事件仍火爆，中共官员被女下属打面，达赖喇嘛说不愿被极权控制，安徽被撞倒外卖员再遭120指押，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告密者4月11号报道，经调查发现欧洲人权法院至少有12名法官和索罗斯开发基金会有关，这个是从2019年开始为期6个月的调查，最终发表报告概述了开发基金这个非政府组织和欧洲人权法官的利益关系。报道确定有7个非政府组织和欧洲人权法院有关联，从2009年以来为该法院服务的100名法官中，至少有22人是这7个非政府组织的前雇员或领导人。这22名法官中，有18名曾在这7个组织发起或支持的案件中任职。在过去10年中，已经确定有88个有问题的案件，而这些非政府组织之间有着紧密的财务联系。报道认为这种情况很严重，令人质疑欧洲人权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公正性，而这些冲突必须立即解决。去年11月，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就曾公开表示，欧洲绝能不屈服于索罗斯网络。报告建议应更加注意甄选司法职位的候选人，以确保候选人、法官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利益和关联的透明度，并启动驱逐和取消法官资格的程序。收到这份报告后，欧洲共同体法律委员会决定，根据其规则第67条规定，就是由该委员会负责选举法官，并具有调查权。好像欧洲人权公约的第47个缔约国代表提议，保护欧洲法院的独立性及其法官的公正性。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杜西·德杜士签署了一项法案，禁止私人资助该州的政府选举过程。杜西在签字信中说，随着公众对我们选举的信心岌岌可危，很明显我们的选举必须是纯正的，不受指责的，也是政府的唯一权限。宣布这一消息之前，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和他的妻子普利希拉陈 Priscilla Chan 曾向包括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在内的两个非营利组织捐赠了$4.19 亿。在2020年总统大选前，为地方和州选举管理部门提供资金。这些资金导致了法律诉讼，并遭到保守派的抨击，认为联邦法律应该阻止地方政府接受私人捐款用于这一类举措。在2020年大选前后，亚利桑那州州务卿凯蒂·福布斯 Katie Hobbs 从选举创新与研究中心动用了$4,800,000用于投票事务。传统行动执行主任杰西卡·安德森 Jessica Anderson 称赞选举诚信法是历史性的。HB2569 是亚利桑那州立法者采取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中的另一项。亚利桑那州人应该得到一个不受外界和党派资助影响的选举过程，通过禁止企业和私人资金用于选举运作。这项法律将保障这一制度。4月12号，中共外交部网站发言人赵立坚透过新闻稿发布，中共前驻英大使刘晓明将转任中国的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但是有关他在推特上点赞色情视频的丑闻一直被网友盯住不放。现年65岁的刘晓明从2009年担任驻英国大使，任职长达11年，是中共史上任期最长的驻外大使。刘晓明时常在电视及推特上抨击中国异议人士，对中共镇压香港民主倡导人士 以及在新疆地区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的批评进行反击，其中多次在 BBC 等节目上颠倒黑白，比如声称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过期无效等等。去年9月9号，刘晓明官方推特账号被发现同一个色情视频点赞，并直接观看了色情视频。这条信息远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跟踪日本 AV 女优仓井空推特账号的事情震撼得多。尽管视频很快被删，但是大量截图迅速在网络传播。这件事还被英国媒体报道，引来了英国议员的围观和讥讽。虽然中共驻英大使馆曾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是遭到所谓反华分子黑匣恶意攻击，要求推特调查此事，不过此后驻英使馆并没有再更新任何案件进度，调查一事不了了之。刘晓明离任的消息传出后，有微博网友说回国的刘晓明不能够再翻墙看小视频了，还有些网友大胆猜测过几日说不定黑色丝袜将成为违禁品，因为会刺激到小明，但是这些言论很多已被删除。4月11号，一段长约14多分钟，黑龙江绥化一名年轻女子在办公室用地拖怒打涉嫌性骚扰官员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画面显示，在一名官员的办公室里面，一个身着白裙、长发、戴着眼镜的年轻女子愤怒地不断用地拖抽打坐在凳上的一名官员，办公台上的东西亦被扫落一地。从女子的话语中得知，这名官员向她发了很多性骚扰的简讯，令女子感到很受侮辱。该官员坐在凳上没有做出任何反击举动，只是一再求饶。有网友留言说，虽然打人不对，但我还是要说做得漂亮。还有网友表示，这个是碰到个厉害姑娘，碰到腼腆的姑娘肯定不敢出声，然后领导更猖狂。随后大陆新华观点社媒平台发布消息，说视频中的被打官员是绥化市不林区扶贫办副主任黄春辉，这名女子是该扶贫办的工作人员。女子报警后，当地的派出所介入调查，处理结果是给予黄春辉撤销党内人职务、政务撤职处分，而说这名女子因患精神病免于行政处分。对此有推特网友说，这个是我看到精神最正常的小姑娘。还有推特说，少见的将精神疾病用在了正道上。据自由亚洲消息，4月12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与海外12名青年领袖进行视讯对谈，谈到因为中共采用暴力方式镇压西藏，因此他被迫逃离来到印度，表示他们寻求的不是西藏的对立，他们愿意留在中国，希望是在一个联邦的体制下生活，但不愿被极权控制，因为这个制度本身是有问题的，中国人民亦想要更多的自由。网友对此议论纷纷，有些话与虎谋皮，与中国合作必然会被极权控制，有些话藏独、疆独、港独、台独和以后还会有的各种独，都是中共为了打击威胁到自己独裁政权安上的帽子。中共这个政党对自己的定义从来没有包容共治，只有集权和灭亡，一是他消灭所有敌人，一是他自己完蛋。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零和一的选择。4月12号中午，安徽亳州蒙城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辆白色休旅车将一辆外卖员的摩托车撞翻，外卖员被撞到10米远，一辆120救护车赶来救护，没想到救护车的前辘却碾压倒地外卖员的腿上，出现疑似骨头断裂的声音，原本瞓住的外卖员随即痛苦的惊叫坐起来，路边的人都在大叫压到人了，救护车又赶快向后倒车。这个时候企在路边没几远的一个交警慢慢走过来查看情况，据蒙城卫健委工作人员透露，第一次车祸导致伤者头部外伤，胸部骨折， 救护车疑似剪压，致其腿部骨裂。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抢救，仲在昏迷中。据医生透露，他的颅骨有轻微骨裂、七条肋骨和小腿骨折。这一消息立即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达 1.5 亿，评论区都在讨论。首先是交警处置不当，太过缓慢，包括放置周围警示物等。再就是开救护车的司机出现重大失误，造成伤者二次受伤。有些话，这个是来救命的，定是来攞命的？救护车驾驶员观察不仔细，负第二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有些附和话，作为医院的管理员，请了什么人来做救护车司机？允许这样的司机开救护车，至少亦存在一个失策的责任。据报道，外卖员叫黄刚，30岁左右，已婚，有小孩。网友话，有妻有子的中年男性，一个家庭的中流砥柱，被交警的不规范防护、司机的愚蠢行为剪成大伤。边个要为这个日后支离破碎的家庭而埋单呢？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